是2025年10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中美上演剑锋对决，习近平川普相见欢还是闹翻脸，这第一个；第二个，华人移民成为 ICE 重点目标；第三个是谷歌回声，开创量子计算新时代。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德国之声报道，9月份以来，中国移民群体成为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重点打击目标。受影响的主要是华裔的卡车司机、餐厅服务员和比特币矿场的工人。这使得在美国的华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9月29号ICE 和俄克拉荷马州公路巡逻队合作，在俄克拉荷马州的40号洲际公路上检查这个卡车司机，拘捕了125名以开卡车为生的非法移民，其中就包括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那么开卡车是中国非法移民的一个热门职业，月薪可以上万那么上万美元俄克拉荷马州公路上巡逻队说，被拘捕的卡车司机没有美国身份，他们只有由庇护州发出的商业驾驶执照。那么移民律师指出，美国总统川普4月份发出行政指令，要求严格执行商用车司机的英语能力要求，那么警察有权要求司机停车检测英语水平，不能通过则被视为没有达到职业的标准，会被警察拘捕。另一方面，9月份密苏里州的中餐厅金苹果自助餐厅被警方突袭，拘捕了两名华裔老板，指控他们窝藏非法移民。警方要求几十名餐厅员工离开美国，即使这些员工持有美国合法身份，警察也指控他们违反了移民法，要求他们离开。那么这起事件在华裔餐厅老板圈中传开，有餐厅老板说，现在一定要看到员工的工卡才会让他们上班，不能用现金结算工资，一切都要按照合同办理。9月29号 ICE 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调查局等部门突袭了德州皮奥特镇的比特币矿场。那么这家比特币矿场是由华裔商人开设，那么行动中拘捕了13名中国人，他们多数是预期在美国拘留。德州电价便宜，吸引了很多中国人跑到当地开设比特币矿场。那么在美国的华裔商人认为，川普政府突袭非法移民，H1B 签证要交10万美元，很多大学敏感专业不再招收中国学生，这些显示美国的大环境正在改变，他们不再欢迎移民到美国学习工作和投资。这是第二。第三， NHK 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24号在国会参众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第一次施政演说。高市早苗把应对通胀和恢复民生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他表示将会推动大规模刺激方案来应对物价上涨，其中包括向日本国民补贴电费和燃气费，在冬季推出纾困措施，取消汽油税的临时加成，上调税收门槛。在安全领域，高市早苗强调要全面提升日本的防卫能力，他表示日本将会在明年三月底之前把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就 GDP 的 2%， 比原定的2027年提前两年。关于美日关系，高市早苗表示会致力于和美国总统川普建立个人互信，把美日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并以美日同盟为轴心，进一步的推进美日韩、美日菲、美日澳印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谈到中日关系，高市早苗说，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邻国，日本必须和中国建立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高市早苗同时指出，中日之间存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包括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但他会和中方领导人进行对话，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值得注意是，高市早苗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态度比较谨慎，他采用了比较笼统的论述，没有像前首相石破茂在施政演说中直接提到中日关系的具体矛盾，比如中国在东海南海试图改变现状的问题，以及在中国发生的日本学童遇袭事件。所以高市早苗的策略还是比较低调。第三，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0月中旬上门调查了京东、美团、饿了么和抖音等外卖平台，调查内容涉及外卖食品的安全、平台对商家经营资质的审查等问题。那么这次调查源于用户投诉，有一名用户在外卖平台购买蛋糕，发现下单和收货的蛋糕品牌不一样，质疑入驻平台的商家经营资质不规范。有外卖平台的职员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人员进驻外卖平台调查了几天，期间要求职员准备材料，各家平台正在撰写材料，并且向监管部门汇报情况。职员说，截止10月23号，外卖平台仍然没有接到整改通知，这意味着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次调查包括抖音，原因是抖音从2022年开始通过小时达电商平台进入零售业，覆盖鲜花、蛋糕等生鲜商品。今年2月开始，京东、美团、饿了么掀起外卖大战。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已经多次约谈几家外卖平台。调查原因包括食品安全、不正当竞争、反内卷等等。那么这次市场监管总局因为蛋糕的问题上门调查外卖平台，不一定会真的查出结果，但是行政部门可以通过他的调查来体现他们的意志啊。这就是中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不一样的地方啊。第四，宜宾新闻网报道，台湾内政部10月24号表示，去年在中共的支持下，两岸至少举行了166场宗教交流活动。中共都要消灭宗教，但是他用宗教来搞统战，很搞笑吧。总共有16000名台湾民众参与。内政部指出，中共长期以来以宗教活动作为统战工具，近年来中共以梅州妈祖祖庙为核心，强化妈祖文化对台湾信仰原乡的象征地位，邀请台湾民众到中国进香，参与文化论坛等活动，目的是建立情感和宗教的连接，塑造回祖访根、血脉同源的叙事，从而淡化台湾的主体意识和宗教自主性。中共呢，在中国内部呢，就疯狂的打压宗教啊，各种宗教全打压啊。那现在呢，又用宗教去对台湾民众做统战啊。内政部表示，宗教团体在前往中国前要提高警惕，以防落入被统战的操作。另外，台湾陆委会10月24号宣布，如果政府公务员、学校公务人员前往香港和澳门没有事先通报，情节严重者会被立刻免职。这项制度明年7月1号生效。陆委会指出，情节严重的定义是公务员到香港或者澳门之前没有申报，回台湾之后又拒绝或者没有详实的说明前往的事由和行程。台湾监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0月过去10年有318名公务员违规前往中国，其中包括55名高级文官、35名大专院校的教育人员。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台湾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7号举行，提名从今天开始，10月24号开始。在提名的第一天，建制派的工联会和民建联就有42人登记参选。香港立法会总共有90个议席啊，那么由三部分议员组成，其中20席由地方直选选出， 30席功能组别间接选出，40席选举委员会界别是由全国人大和港区政协成员组成，所以大多数市民只能投票选20席，总共90席啊，20席直选啊，20席直选呢，而且参选人必须经过警察国安处审查啊，过滤啊，民主派人士全部不能过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小圈子选举啊，搞那么大动静干啥？90个席位只有20个选，这20个选呢，候选人还得经过他们搜身啊。就在提名期的第一天，立法会第一大党叫民建联有26人参选，工联会有16人参选。民建联和工联会主要竞争的地区，竞争这个直选区的席位啊。那么在多个选区都直接交锋。另外，随着20多名县界议员宣布不再参选，代表商界的经民联和自由党以及代表中产的新民党都可能出现无人接棒，议席将会大幅减少。搞这个干啥？就是骗鬼的。那么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0月23号宣布对中国吉林的德天诺公司进行调查。那么原因是吉林德天诺生产的安全气囊在汽车碰撞事故中发生爆炸，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指出，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吉林德天诺的安全气囊一共发生了7起事故，安全气囊在车祸当中不仅没有安全正常打开，而且气囊的气体发生器气囊里有一个气体发生器破裂，喷射出金属的碎片啊。那么对此呢，吉林德天诺发表声明说，他们的产品被禁止销往美国，公司从来没有和美国进行业务往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发生事故的汽车使用的都不是原厂气囊，而是后来被更换上去的德天诺安全气囊。那么这些德天诺安全气囊是非法进口的美国零件啊，进口美国的一个零部件。美国交通部长发出警告说，把不符合规定的安全气囊汽车零部件带入美国并且安装到美国的汽车上是违法的。这是第六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0月30号到11月1号访问韩国，出席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且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彭博社记者在记者会上提问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举行期间，习近平是否会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郭家坤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只说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会晤保持密切的沟通，如果有进一步的情况会及时发布。不过呢，白宫在10月23号就昨天已经宣布，川普会在10月30号上午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另外，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表示，李在明总统将会在10月29号与川普总统举行会谈，10月1号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10月1号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闭幕的时候，李在明总统会把亚太经合组织的主席职务移交给明年的会议主办方习近平。第八，路透社报道，谷歌10月22号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论文介绍了谷歌在量子芯片的 Willow 上运行了一个名叫量子回声的新算法。这个新算法让这个 Willow 的速度比全球最强的超级计算机要快13000倍，而且新的算法在不同的量子计算机上可以重复验证。那么 Willow 量子芯片是谷歌去年12月推出来的，当时 Willow 芯片只用了5分钟就完成了 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需要10亿年才能完成的计算任务。那么现在呢，谷歌又在 Willow 芯片上使用了新的算法，那么计算速度变得更快。那么这个算法叫做量子回声，它可以把干涉效应转变成测量优势。谷歌团队表示，量子回声算法可以用于分子结构的计算，为药物的研发和电池开发开辟新的方向。那么谷歌的目标是在5年之内实现量子回声算法的实际应用。量子计算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提出来，过去几年谷歌、微软、IBM 等顶尖的科技公司都在积极的研发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应用的场景。那么现在谷歌解决了这个问题，为量子计算走向实际应用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对人类的发展会有叫里程碑式的影响啊。这是第八、第九。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10月23号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武汉肺炎的疫苗叫 mRNA 疫苗具有抗癌效果。研究人员分析了安德森以癌症中心1000名这个肺癌和皮肤癌的患者，他们发现如果患者在接受抑制剂治疗之前的100天接种了武汉肺炎疫苗，就是那个 mRNA 疫苗，那么患者的生存期会更长，原因是疫苗激活了人体自身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美上演这个尖峰对决，那习近平川普相见欢还是闹翻脸啊？中共中央10月24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中共20届四中全会。那么参加记者会的有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啊，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人啊，国家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啊，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商务部长王文涛、卫健委的主任雷海潮。那么金江泉在记者会上说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共制定15规划的建议。那么这件事情呢，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担任这个文件起草组的组长啊，就是这个中共制定15规划的建议啊。那么文件起草凝聚共识，下足了功夫。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谈到15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指导方针是什么呢？我念给大家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这就是指导方针。这就是当前中共在新的经济社会指导思想的表述套装。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低调回归。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昨天的判断是对的。科技部长殷和俊说，这个抱歉，他说呢，这个二十大提出来2035年要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那么四中全会提出什么呢？提出要这个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啊。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决策，核心是啥？核心是新质生产力啊。那么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商务部长王文涛、国家卫健委的主任雷海潮，这三位部长也有讲话，不过呢没有不值得一提啊，所以基本上是打酱油。那么另外呢，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啊， 那么新华社这件事情是8月27号开的，因为在这个四中全会之前开的，但是新华社今天才报道啊，今天报道啊。那么主这个因为这个座谈会呢主要是就15规划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啊，所以呢新华社要等到四中全会结束才报道这个座谈会，相当炸裂的安排啊，以前没这样，以前会拖慢，但是不会慢俩月啊。那么按照惯例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8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真的是画饼啊。那么座谈会当然是由习近平做总结讲话，他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啊，要发挥新型的举国体制优势，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自主创新的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上努力攻关，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啊，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啊。习近平还提到了什么呢？共同富裕啊，说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啊。一般情况下不保障也不发展改善民生，只有发展了才改善和保障民生啊。你就知道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习近平要的是什么？高科技。就是他说的新质生产力，高科技，要用高科技和美国和西方竞争，争什么呢？争老大的地位。这就是四中全会制定的所谓的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就是新质生产力，就是高科技和西方竞争啊。那么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需求不足，经济下滑，失业暴涨啊！但是中国在整个四中全会的决议当中，他们制定的经济政策完全不考虑这件事情，不考虑中国经济现在目前的核心的问题，这是第一条，就完全不管，只整个四中全会的公报只讲了关于经济的问题，只讲了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和高科技和西方竞争的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举国体制不是高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习近平的举国体制只能带来两样东西，一个叫贪腐，一个叫浪费啊。芯片产业已经有足够的例证，它不会有真正可靠的结果，发展的高科技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在高科技领域获得的进步主要是来自两个方式，一个方式就是偷窃，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模仿和跟进，举国体制没有结果，这是第二。第三，举国体制用举国体制来发展高科技是个无底洞，它会消耗大量宝贵的财政资源和政策资源，中国将会错过非常关键的政策窗口期，它将导致中国经济无法挽回的沉沦。啊，我们先要把这个话讲出来啊。那么另外，副总理何立峰出发去马来西亚之前，还抽空在北京召集了一个金融系统负责人的会议啊，内容就是学习四中全会的精神。何立峰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就是金融行业的大统领。那么何立峰在会上对金融系统的负责人提出要求是，四季度 要紧盯风险，要防止暴雷，巩固严监管的氛围。啊，那么四中全会就结束了，十五规划乏善可陈。乏善可陈的原因并不复杂，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这么虚弱，它不足以支撑，不足以支撑习近平提出的令人振奋的雄奇愿景。所以呢，牛皮吹一点呢可以怡情，如果吹得太大呢会爆掉。所以呢，十五规划你看没有什么值得可讲的地方，没有太多的看点。于是呢，大家就把关注点放到了哪？放到了人事上。啊，人事上主要的看点还是张声明。张声明这个军纪委书记升任国家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那么这件事情让习近平更加无法插手军队。这个局面对习近平谋求连任非常不利。这也给习近平在政治上追求长期执政带来了无法掩饰的一个短板。于是呢，习近平对外强硬的立场变得更加合理了。啊，华尔街日报今天刊登了一篇非常特别的报道，题目叫中国对川普的新策略重拳出击让步甚少。报道指出，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啊，这个川普威胁恩威并用的作风让习近平感到困扰啊。而今习近平认为他已经破解了川普的行事逻辑啊。然后接近中国决策人士透露，习近平针对啊，就专门针对川普量身定制的一个新的策略。习近平新的策略呢，就放弃传统的外交策略，而是迎合川普自诩啊交易大师的特点，在川普个人关注度高的议题上做一点让步啊，比如 TikTok 啊。但是每当川普政府挑衅，习近平都会以更强硬的手段反击，目的就是对川普要形成制衡的优势，同时也展现力量和不可预测性，让他自己不，川普不是以之前想显示他不可预测吗？习近平也显示他的不可预测，所以习近平认为川普是吃这一套，所以他很有信心，觉得这个管用啊。那么实际上呢，《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习近平的策略其实借鉴了川普极限施压的套路。就是用极限施压的手段迫使对手，甚至迫使自己盟友就范。那么以往呢，中国对美国的攻势都是对等回应啊，现在不是，现在中方的反制措施会刻意的更加严厉啊，你一出一，我十五，我不五啊，我三十啊，就这么来。那么拜登政府的副国务卿、亚洲集团的主席坎贝尔说，川普的第一任期，中国的战略平衡屡屡被川普的施压战术打破。那么这一次呢，川普这个习近平就未雨绸缪，他知道川普讲究实力而不是让步，让步得不到良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例子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中美双方协商安排川普跟习近平在韩国峰会举行峰会，习近平的新战略例证浮出水面，中方突然抛出重磅炸弹啊，那么他只是这个用史无前例的力度反击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结果是10月9号中国商务部公布了针对稀土材料的出口管制措施。那么在稀土领域，川普及习近平非常确信中国握有无可争议的王牌，足以要求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啊，这也是习近平在见川普之前这个争取筹码的一种举措啊。那么因为川普想达成什么呢？达成经济协议啊。不过呢，华尔街日报认为习近平的新战略啊， 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适应中国的实力现实。但是啊，但是习近平的强硬可能会引发战略反噬。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的稀土策略为华盛顿的鹰派提供了弹药，他会助推美国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欧洲也好，亚洲也好，美国在这些地方的盟友同样因为习近平的强硬姿态感到不安，他们自身的产业也依赖稀土矿产，所以习近平的稀土炸弹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成为日益不可预测的行为体感到担忧啊。所以美国跟澳大利亚刚刚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关键矿产，目的就是削弱中国的霸权地位。那么去年川普赢得大选之后，不安的情绪在北京蔓延啊。那么当时呢，习近平就要这个蔡奇啊、何立峰啊、王沪宁紧急制定针对川普 2.0 的新策略，打破这个以往被动的一个应对的模式啊。那现在就结果新的策略，就我们现在就看到中美之间就来到现在这个状态，还有两个星期，还有两个星期啊，这个没有两个星期啊，是还有两个星期，中国的稀土核弹就会引爆。那么川普100%的关税还有一个星期，就10月1号要引爆啊。然后呢，川普又讲了一个，又准备推出一个新的核弹，就是叫软件产品的长峡管辖，长臂管辖，就是所有用过美国的软件进行生产的产品都不得对中国销售啊。这是拜登的工具，川普顾不上那么多，现在也用啊。那么贝森特和何立峰今天开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谈判，谈4天啊。然后是川普跟习近平10月30号上午在韩国釜山举行会谈。那么这两个会谈结果会怎么样啊？谁会得逞，谁会占上风，最终中美关系会走向哪里，我们可不知道啊，我们就拭目以待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来看看观点。早上补完安室事件，我觉得挺蠢的，所以台商都学聪明了，养套杀后就不再把厂子放中国了，移出中国最快，移出最快不是台商，移出最快的是韩国企业，韩资企业。就为什么为那个为萨德反导系统，所以最早跑的是韩资企业。日资企业跟台资企业差不多啊。全球第一的封装厂日月光在马来西亚就有封装厂，欧洲送过去那边封装就可以。封装倒不是整个的流程并不是很高科技，也不是很复杂，但是它需要调，就他要定制，就是你客户有很多要求啊，这个要求时间，网友跟我们讲，大概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封装的这些设置好，做起来倒不是很费事啊。观点：中国人如此勤劳努力的工作，劳动的成果都被中共巧取豪夺，中共再煽动中国人民仇恨其他国家，指控其他国家剥削中国人民，鼓励中国人支持中共入侵吞并其他国家，导致中国人被世界其他各国认为不文明不可信任的国家人民。 OK， 提问。2024年10月人民银行首次使用买断式逆回购 持有国债以来，到今天，央行通过买断实逆回购持有国债 5.3 万亿。那么而中国去年全口径财政赤字 4.1 万亿。请问王老师，央行虽然没有亲自下场买国债，买国债了，买了呀，但是已经买断了持有不必偿还的商业银行的国债，并且其金额远超过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实质进入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恶性通胀离我们还远吗？中央银行进场购买国债，这是中央银行一个基本的公开市场操作，这不是人民银行才这么做，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这么做，理解吗？所以呢，你可以看，你去打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你可以看到美国国库券或者美国国债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资产，所以这个不奇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债持有5万亿不算多，不算多。你想一下，一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4万亿，它才5万亿，这个还是非常小的，非常小的一块。和你说的这个叫什么？叫财政赤字货币化还差得远。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并不直接反映在财政赤字这个字上面。它还有其他的收入。其他的弥补，比如说超长期特别国债，它就不算赤字。现在已经有3万亿了。去年是2万亿，今年增加到3万亿。那个没有算赤字的。这也是财政收入啊。那如果你要这么算的话，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实际上我不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银行跑到市场上去买国债，它是受限的。它受什么限制呢？它受两样限制。第一个限制，市场的供求平衡的问题。如果人民银行在市场上买的国债太多，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利率会暴跌，理解吗？如果他卖的太多，利率会上涨。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是，我们讲，通常讲的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我们通常指的是财政部直接向中央银行出售他的国债，中间没有区隔。而中央银行在市场上购买国债，他们不是直接向政府买，这个在市场上买跟在向这个财政部直接买，这个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中央银行在市场上买国债，它是受到市场条件的限制，它不可能无限制的买，他也不可能一次性的买，他也不可能让财政部无限制的因此发行国债，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啊。观点，邓小平小学生，习近平小学生对高科技的痴迷散发着浓郁的义和团气息，如痴如醉的沉迷在帝王赛博朋克的梦境中，中国社会未来的癫狂和幼稚臭不可闻，像小米汽车闷活人这种悲剧越来越多，80后90后00后将死于这场高科技假高潮中啊。这是习近平搞高科技目的还是争个赢嘛？这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打擂台啊，你去打赢他，为我争光，就这意思啊。他不是真的对高科技有多痴迷，他是对这件事情能让他长脸，能让他证明他的制度优势，恰恰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能够证明他没优势，举国体制没卵用。举国体制有卵用，如果大家还记得芯片吗？ 新店投了几万亿，结果怎么样？之前不是全部让工信部搞吗？工信部连部长都给抓了，现在改由谁？改由科技部负责。科技部负责，你觉得会好，有好到哪去吗？没用的，所有的钱都装到领导口袋里去了，啊，没有用的啊，改变不了体制。举国体制只会带来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贪腐，第二个就是浪费，啊，最终占用了宝贵的资源，该做的事情没做。那你现在这个高科技是不是应该竞争？当然应该竞争，但是这不应该是举国体制下的竞争，而是什么？企业为核心的竞争，啊，但是你已经把别人那个这个整个创投行业都灭掉了，你还搞什么高科技？疯了啊！中国的整个创投行业已经团灭，外资已经全部撤离了，现在在里头的都是在维持原来投的项目，不会再投的了。创投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美资企业跑到中国去帮助中国发展高科技，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现在全撤了，全撤了。所以这件事情，你中国政府去掏钱，你就看吧，你看你能掏多少啊？我们来看看，我们还能看得到啊？提问：我们可否认为这次四中全会的制度框架已经召开？什么叫制度框架？在权力结构意义上，这场会议没有完成其应有的权力确认功能。你说人话，你到底想问啥？你就问，你到底想问啥，好不好？什么制度框架什么意思？我不懂，你还是说人话吧，好不好？观点：2014年香港特首选举改革，当时时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德江承诺，如果民主党支持人大版的选举办法，中央就同意在2020年立法会普选。从事后来看，当时如果可以妥协，双方能够积累善意，香港民主不会倒退自此。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共产党讲的话你也信？当时不支持就对了，说那个时候妥协就对了，哪次妥协有好下场？没有区别，妥协还给共产党长脸。王老师能否决定解读一下这个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10月25号设为台湾光复纪念日。台湾光复纪念日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毛关系呀？对吗？又没有，你又没有光复，也没交到你手里，你一天都没有统治过台湾。这只能证明什么？真你要么你讲光复谁光复？光复的主体是谁？那么谁就应该搞纪念，对吗？又不是你光复，你自作多情，你为什么不去庆祝美国国庆呢？对不对？美国独立日你搞一个庆祝一下美国国庆，我们来瞧瞧，对不对啊？这有点，这相当的荒唐，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政治操弄啊。情况我前天看个新闻，观点很有趣，他们说中方认定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是个很难沟通的人，所以骂了他。但财政部贝森特是个很好的人，很好谈判。最可笑的是，记者会上骂人的正是贝森特，把一个很好谈的人惹怒了。看来美国是决心脱钩了。没有，中国把矛头对向卢特尼克，就像贝森特骂这个叫什么什么刚首席谈判代表一样。就是模仿贝森特的事情也做一遍，就这意思啊。观点：看中美这些新闻，真的是每天都有喝高的感觉，分不清到底是我酒量不行，还是菜上少了，真是上头。千万别上头，为啥？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你千万别以为我们是在看戏。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看戏心态要不得，理解吗？这件事情关乎我们每个人，你别以为你在欧洲跟你没关系，你在欧洲跟你都有关系，信不信？所以这件事情千万别这么说，这么说心态不对啊，心态不对，真的都跟我们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啊。所以我为什么要一直持续的报道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非常重要，中美贸易战是我们看到的这过去半年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不是仅仅改变中美之间的面貌，也不是改变美国或者中国的面貌，是全世界的面貌都改变。没有人置身事外，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你以为加拿大不没关系？有关系的，都有关系，每个人都跑不掉。情况坐标厦门，朋友的父亲是前任财政部长刘坤的前属下，刘坤目前是社保理事长，他父亲把社保引来福建，要拿社保的钱在厦门拿500亿当 LP 投资4个 GP， 厦门金源、中金啊、这个福建省产投、厦门建发，投资方向还是硬科技。但是没啥好的投资标的，社保的钱岌岌可危，产能又得过剩。刘坤的这个社保基金和我们在各个省自己的社保不是同一个事儿啊，不是同一个事儿。那个是社保呢，是中央的社保基金啊，中央的社保基金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小金库。就是万一哪个地方出了事儿，他就出手去救的地方。所以那些钱呢，能不拿，能拿就尽量的拿。这个不拿呢就浪费了。啊，多拿一点啊，在福建多投一点，对福建经济有点帮助啊。但是尽量的不要投这些一看就不行。投这几个项目肯定是赔到阿妈都不赢当啊。叫什么，这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而且这些什么厦门建发，什么叫什么厦门金源，福建省产投，这哪是什么硬科技，他们不会有硬科技，他怎么会有硬科技，这4个 GP 都没有硬科技。硬科技在哪？硬科技在硅谷。以前是怎么弄的？以前你以为那都是中国开发的，中国的上市的那些科技公司咋来的？不是的，是中国的那些投资者，通常是私人的投资者，跑到硅谷去看啊，你们这里有什么新东西啊？哎，一看这个是个苗子，先跟他谈好啊，你先搞3个月。3个月之后呢，我在深圳或者我在哪里啊，在北京给你安排个地儿，你就把项目整个的搬过去，就作为中国的项目，然后就自主研发，有个中国的硬科技项目，就这么来的。你以为是咋来的？搞了100个，中间有2个3个出来了，跑出来了，就这样。以前，所以硅谷以前很多中国人在那儿学么项目。硅谷的南湾那几个酒店住的都是中国人。中国有什么硬科技？中国没啥硬科技。中国怎么可能？你想一下，中国怎么可能有硬科技？你想想看，大学的那些教材，都他娘的多少年前的教材？大学的那些。理工科，你以为理工科有几个理个学科带头人在那儿搞一下，然后有几个研究生跟着或者是什么学生跟着弄一下，其他的跟他们有关系吗？然后是科研单位就更不用说了，科技公司，你见过中国科技公司有多少投资的吗？这什么什么华为什么。对吧？ 华伦除了搞开发以外，除了搞工程以外，他还能干啥？你说华为只会搞工程，为什么？他搞工程出身的，他会搞产品吗？你看看他那鸿蒙什么鬼啊，这个抄别人的东西，连底层的那些说明书都改都没改啊。提问：吴思先生十多年前就提出国有资产100万亿，如果证券化可以大概缓解10年左右的财政问题。现在国有资产200万亿左右，每年亏空，如果按照15万亿算，大概可以支持十多年左右。还是国有资产里面有很多水分。国有资产看你怎么算。中国现在的国有资产核算呢，是按投入法，我花了多少钱，那就多少资产。看你政府投的那些钱有多少，我投100个亿，结果形成的有效资产是多少？可能只有5个亿。为啥？因为都是收了钱进的设备，所以国有资产不说多吧。打个三折差不多，打个三折都算都高了，打个1-2折吧。你像你说你别的不说，你说这些基建基础设施我们之前说投了300万亿，形成了200万的固定资产，200万的固定资产算不算200万的资产呢？有效资产呢？我举个例子，多少高铁站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你说那算资产吗？每个地铁站都投了7-8千万建的，你它算资产吗？它没有任何效应，最后还荒废了，就是大把这种情况。高铁全赔钱，就2条高铁挣钱，一个是京沪，一个是广深，其他全是赔钱。赔钱的资产算资产吗？算什么资产？对吗？你说那个国有资产拿来证券化来缓解10年左右的财政问题，这是完全是想象的。为啥？你就骗大家呗，骗大家去买你的证券呗。但是问题是，你骗的一下两下，你后面就骗不了了呀。你那资产，你要最重要，你要拿出结果来呀。半年之后就马上就露馅了呀！你卖了半年，你东西你能够兑现吗？你兑现不了啊！兑现不了，你后面资产证券化的证券怎么卖？对吗？你不可能一下子全卖掉嘛！一天把100万全卖掉，那怎么可能？你得慢慢卖。你慢慢卖的过程当中，你这东西到底什么垃圾资产，不就露馅了吗？你比如说像我10年的租金，我一次性兑现。你结果租不了这么多钱，你怎么弄？对吧？所以国有资产这块有多少有效资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证券化对证券市场有多大影响？本来市场就这个鬼样子啊。提问：我是体制内的，最近我们是各个县市区都在搞国有资产核查，特别是办公楼之类的不动产，你看见来了没有？是不是全国都在搞湖北一样的国有资产证券化？目的是什么？应该是叫三资改革啊，三资改革，资产、资源、资金三资改革。为啥？因为没钱了呀。没钱了，财政已经崩溃到一个这样的地步，那就砸锅卖铁，砸锅卖铁卖不动啊！一栋楼拿去市场卖，卖不动。为什么卖不动？因为国有资产你看得见就卖不动，因为看得见就知道这是垃圾资产，怎么会有人买？你说这栋楼啊，这栋楼这个一看根本租不出去，全都空着的，我怎么买？我肯定不买。那把它证券化，这为什么就买得动呢？因为看不见，靠口水，靠包装，靠骗， 一证券化就容易骗，就能骗来。股民，中国股票那些股票不是跟国有资产一样，都不是垃圾资产，有几个靠谱的资产。中国股市里面靠谱的公司 1% 都不到，靠谱的公司 1% 都不到， 99% 的公司都是垃圾垃圾，结果他还能卖出这么多钱来，为啥？靠骗，靠博猛。股民呢，知不知道呢？垃圾，知道垃圾，但是不管，我不管他垃不垃圾，反正能挣钱就行。但是实际上这就是错误的，垃圾不会帮你挣钱，只会把你坑进去。为什么？左也是垃圾，右也是垃圾，左右都是垃圾，你手上持的全是垃圾，你怎么会不被坑？你最终会被坑在里头。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目的就是融资呀，把国有资产变现啊，解决财政问题啊。这件事情反正我就跟大家提醒一样，中国股市不要碰，国有资产证券化也别碰，那都是坑啊。共产党让你干的事情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好事儿你连排队都排不上。记住，有好处的事儿你连排队都排不上啊，你还轮得到你啊？韭菜就是割韭菜，就天天请你去啊。听闻那些地铁站建在一片荒地里，到底是为了方便谁，还是当年拍脑袋那块地能够腾飞，结果发展迟迟没跟上？多建几个站，建的站越多，能捞的钱就越多。你多建不就有些地方，那怎么办？就建的荒地里呗。那的美其名曰超前部署呗。习近平不就了超前部署嘛，这就是超前部署。理由不就堂而皇之呗。共产党的那个嘴，对吧？网友观点，那片地是关系户的地，征收了就是一大片利益，每个相关部门做出决定的背后都是一堆利益集团，这话没错啊，而且都是在项目出来之前就已经谈好的。是这样，这把这种搞钱的手段人家多了去了。这些官员从科员开始一直干上来，耳濡目染，天天都在贪污，贪污了十几二十年，你想想看，啥招没有，啥招都会啊。情况：江西省上饶市波阳县双岗镇发生青少年中学生恶性霸凌事件，砍好几百刀，虐杀致死，政府部门正在封锁消息，解散微信群。这个波阳县发生过好几起啊，江西还真做这种鬼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